的题目，知足不都有益，知足不都有益。我们常常听人家劝勉，也彼此这样说。
我哋成日听人哋劝勉，亦都彼此咁样讲。
人要知足常乐，
人要知足常乐。
所以世界上的人多半认为知足是一种很高的人生智慧。
所以世上嘅人一般都会认为知足系好高嘅人生智慧，
甚至认为是修养的极致，
甚至会认为系修养嘅极致。
然而今天我们从神所赐给我们的圣经里面，
然而今日我哋从神所赐俾我哋嘅圣经入边，
也借着应许真理圣灵的引导，
都藉住圣经真理圣灵嘅引导，
我们要一起来重新思考知足这个题目。
我哋要一起重新思考知足呢一个题目。
我们会发现，并非所有的知足啊，或者满足，都是有益于我们生命的。
我哋会发现，并非所有嘅知足又或者系满足，都系有益于我哋嘅生命。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三种满足跟知足啊。
所以我哋接下落嚟会讲三种满足以及知足。
那第一种是什么呢？
第一种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三节。
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第三节。
加拉太书六章第三节。
加拉太书六章第三节，第三节，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
这里说人若没有，无有就是没有啦。
呢度讲话人若无有，无有即系冇。
可是他自己却以为有啊。
但系佢自己却系以为有，
就自己骗自己啦。
即系自己呃自己。
所以第一种满足是什么样的知足跟满足呢？
所以第一种嘅知足系点样嘅知足同埋满足呢？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自以为是的满足。
我哋可以话系自以为是嘅满足。
那这就是一般人所提到的满足跟知足啊。
这个就是一般人所提到的满足和知足。
所以啊，有些人啊，你看起来诶，他很知足。
所以有些人我们看起来他很知足，
看来他好像已经达到了他自己人生跟人性中一种很高的境界。
他好像已经达到人家会觉得他人生之中很高的境界。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
甚至可以说从属灵以及神的角度来看，
甚至可以话从属灵又或者是神的角度来看，
他的这种知足却落入了最低而且最有害的地步。
他这种知足却是落在最低以及最有害的地步。
很奇怪吧，知足怎么会有害呢？
那就会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知足都有害呢？
这种知足看似高尚，
这种知足看起来很高尚，
实际上却危险至极啊。
实际上却是危险至极。
这种知足会成为人跟神之间立起来一道无形的高墙，
这个会成为人和神之间立起了一栋无形的高墙。
它会让我们以为自己的功德、自己的善行这样就够了。
它会让我们认为自己的功德以及自己的善行已经足够了。
所以即便有神与我何干啊。
所以即使有神亦都同我冇一乜关系。
我不需要神的拯救啊。
我唔需要神嘅拯救。
我也不需要神的恩典啊。
都唔需要神嘅恩典。
我这样就够啦， enough， 够啦。
咁样就已经觉得自己好足够啦。
我们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呢？
我哋身边有冇咁样嘅人呢？
甚至会不会连我们自己有时都是这样的想法？
甚至会唔会有时自己都有咁样嘅諗法呢？
大家知道吗？
大家知唔知道？
我们现在谈的这种知足啊，
我们现在所讲的知足，
它是圣经所谓空中属灵掌权者征战的一大武器。
它都是空中属灵掌权者的一大武器。
什么是空中属灵掌权者啊？
什么是空中属灵掌权者呢？
因为啊，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目前在这空中掌权的是在神之下的撒旦魔鬼啊。
因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现在在空中掌权的就是神之下的撒旦，就是魔鬼。
这种知足怎么会成为魔鬼撒旦的一大利器呢？
那为什么这种知足会成为魔鬼撒旦的一大利器呢？
让人满足于自己的成就。
因为就是可以让人满足于自己的成就。
满足于自己的善行。
满足于自己的善行。
满足于当下自己的生活形态。
满足自己当下的生活形态。
甚至以为啊，能够以自己的功德达到更好的地步。
甚至会以为可以用自己的功德去达到更好的地步。
甚至停步于自己目前生命的这个阶段，
所以有机会都有机会会停步于自己生命的某一个阶段，
所以他生活当中 有时候也遭遇了一些困苦跟患难呐、啊。
所以佢生活当中有时候都会遭遇一啲困苦同埋患难。
各位，你们听过以下这几个字词吗？小弟念一念。
大家有冇听过以下几个字词呢？我将会念一念。
叫做逆来顺受，
叫做逆来顺受；
乐天知命，
乐天之命；
豁然达观，
豁然达观。
你们听过吗？
大家有冇听过呢？
我问大家，如果有人这样形容你呀、啊，
如果人
说你很乐天之命，
你好有乐天之命；
说你很豁然达观，
你好豁然达观；
说你这个人逆来顺受，
话你呢个人逆来顺受。
你觉得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你觉得系好定系唔好嘅呢？
小弟告诉大家，一般来讲，你会认为这是好的。
小弟同大家讲，一般嚟讲，你会觉得
有人说你很豁然达观啊，乐天之命啊，是不是？
有人话你好豁然达观，
表示你很看得开啦，
表示你好睇得开。
你很能忍耐，
你好懂得忍耐，
小心啊，
小心。
以灵界的洞见来看，
以灵界来讲，
这真的是已经麻痹麻木了。
这个是已经麻痹麻木了。
什么叫做麻痹跟麻木呢？
什么叫做麻痹麻木呢？
你们想象，你们有看过蜘蛛网吗？
我们想象一下，看到一个蜘蛛网，
有在某个角落有个蜘蛛网啊，那蜘蛛网上面有一只已经快死掉不能动的昆虫在那里了。
有时候蜘蛛网上面刺住咗一只已经死咗唔可以再喐嘅昆虫喺嗰度。
它即将成为那个网的主人的食物啦。
即将成为呢一个网嘅主人，即系蜘蛛嘅食物。
所以如果我们有这种知足，
如果我哋有呢一种知足，
小心啊，我们可能已经成为那属灵魔王上面被麻痹的猎物啦。
小心，因为我哋有机会已经成为属灵魔鬼嘅麻痹嘅一个猎物。
那个属灵属魔的蜘蛛网的主人是谁啊？
这个属灵属魔的蜘蛛网是谁呢？
就是空中属灵掌权的撒旦魔鬼。
就是空中属灵掌权的，就是撒旦魔鬼。
他会向我们某些人注射这种属灵的毒液来麻醉我们。
他会向我们某些人注射这个属灵的毒液去麻痹我们。
让我们准备被吞食啦，都不知道。
让我们即将被吞噬都不知道。
就像我们讲的一句话叫做温水煮青蛙，大家听过吗？
就像我们一起讲过的一句说话叫做温水煮蛙。
如果你用很烫的水，那个青蛙就跳走了。
如果一早很热的水，青蛙就会跳走了。
但是你慢慢用冷水，用小火慢慢炖它，那个青蛙下半身都被煮熟了，它也不会跳。
但有时候我们用慢慢的温水去煮它的话，它有时下半身煮熟都不会懂得跳走。
麻痹了。
因为已经麻痹了。
麻木了。
麻木了。
所以我们讲的这第一种知足，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的这第一种知足，
你如果有这种感受，你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像快自由啦。
如果你有这种感受的话，可能会觉得自己的人生好快自由啦。
可是这是表面的自由啊。
但这个却是表面的自由。
让我们以现世当中的一切为知足，
让我们以现世当中的一切为知足，
说服自己不再去追求，
说服自己不再去追求，
在灵里面成为彻底的奴隶，
在灵里面成为彻底的奴隶，
满是奴性而不自知啊，
满是奴性却是不自知，
是什么样的奴隶呢？
是什么叫奴隶呢？
是圣经里面所说那种罪与苦的奴隶，
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种罪和苦的奴隶，
是一般外面的朋友所说那轮回与业障踏马的奴隶啊，
是一般世人所讲的轮回和业债的一个轮回的一个奴隶。
你们听过外面很多朋友说啊，
会不会听过很多外面的朋友说，
哎呀，我今天这样子啊，夫妻感情不好啊，是上辈子欠他的啊，有没有听过啊？
有没有听过有人说嘛，我今天夫妻感情不好是因为上世欠了他的。
奇怪啦，你怎么不用真理去改善这个状况呢？怎么就直接一个结论说是我们上辈子欠下来的呢？这不是麻痹了吗？
咁就奇怪啦，因为点解你唔直接用圣经嘅真理去改善关系，而要话系上世嘅一个业债呢？
有些人遭遇苦难啊，
有啲人稍微遇到苦难，
甚至圣经里面也记载两千年前有人来问耶稣，
甚至圣经有记载二千几年前有人嚟问耶稣，
说这个人啊，他身体残障啊，是怎么一回事呢？
哇，这个人身体残障是什么一回事呢？
是他父母造的业吗？
是不是他父母造的业呢？
是他自己造的业吗？
是不是他自己造的业呢？
耶稣说不是啊。
耶稣说不是。
所以今天我们有些人在苦难当中，
所以有时候我们今天有些人在苦难当中，
苦习惯啊，
苦难惯晒了，
他不知道有救主啊，
他不知道有救主，
他也不需要神啊，
他都觉得不需要神，
他说我是来还债的，
他说我是来还债的。
这是因为我之前啊不晓得几辈子留下来的罪孽。
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不知道多少年前多少世之前的罪孽。
你被打了毒啊。
因为这些就是被打了毒。
被麻痹了。
被麻痹了。
这哪是几辈子前的罪孽啊。
这个不是几辈子之前的罪孽。
圣经告诉我们人就只有这一生。
圣经告诉我们知人只有这一
生。可是你想起来这个很有道理很有逻辑啊。
我们就会觉得这个很有道理很有逻辑。
所以这个就变成什么你会逆来顺受咯。
这样就会变成大家会逆来顺受。
你会豁然达观咯。
会觉得很豁
然。会乐天之命咯，
会有乐天之命。
所以就是小弟讲的，会沦为业障，还有轮回的奴隶，罪与苦的奴隶啊。
这个就是小弟所讲的，会成为业债和轮回的这个奴隶。
忽然不知道，有另外一条可以通往永生美好的生路。
他是不知道原来有第二条路可以通去永远美好的生路。
就算有人告诉你啊，你也觉得真的吗？不需要吧。
就算有人告诉你知道，都觉得不需要。
这一条生路可以让我们从奴隶转而成为王，大家知道吗？
这条新的路就可以让我们转奴成为王。
在小弟眼前的各位，
在小弟眼前的各位，
不管你现在是过什么样的日子，
无论现在是过着怎样的日子，
不管你现在的处境是如何，
无论现在的处境是怎样，
不管你现在的身体是怎么样，
无论现在的身体是怎样，
小弟相信只要你们坚持这份信仰到底，
小弟相信只要你们坚持信仰到底，
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将来在座的每一位，你到天上都是要当王的啊。
圣经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在座这么多位到天上都是要作王的。
你相信吗？
你们相不相信呢？
圣经告诉我们的、啊。
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
传道你讲错了吧，我们只有一个王叫做耶稣啊。
你说传道你讲错了，我们只有一个王就是耶稣。
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将来都要当王啊。
圣经却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将来都要作
王。王不是只有弟兄啊，姐妹也一样啊。
王不是只有弟兄姊妹都一样。
在我们当中的小朋友也一样啊。
在我们当中的小朋友都一样。
坚持这份信仰啊，你到天上去就是这样子。
坚持这份信仰去到天上就是这样。
所以到时候耶稣就有一个新名啊，写在启示录。
所以到时候耶稣就有一个新名写在启示录。
叫做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听过吗？
叫做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那个万王之王不是指地面上这些会下地狱的王啊。
万王之王不是指住地面上会落地狱的王。
是因为到天上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是王啦、啊。但是我们所有的王，还有一个真正的王，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
因为去到天上，我们所有人都是王，但我们所有的王都仲有一个真正的王，就是耶稣基督。
可是各位，你相信吗？还有很多人听了也不相信啊。
但各位你们相不相信呢？也都有很多人听完都不相信。
不只会成为王啊。
我觉得不单止成为王。
我们会成为至高真神的儿女。
我们不单止成为王，都会成为至高真神的儿女。
所以在座诸位王子公主们啊。
所以在座各位王子公主。
你们这是小弟眼中的王子跟公主啊。
你们就是小弟眼中的王子和公主。
你们是属神的。
是属神的。
比地面上的王子跟公主更尊贵。
比地面上的王子和公主更加尊贵。
而且你们将来都要继承那天上好的无比的基业跟产业。
而且将来都要继承天上好得无比的基业和产业。
得到永远的自由跟美好。
得到永远的自由和美好。
可是如果在刚才那一种知足里面，
但是如果在刚才那种知足里面，
你讲这件事情他听起来都当成在编故事，
讲这种事情都会觉得你在作紧故事，
都当成是神话，不是神的话，是神话，
都当成不是神的说话，而是神话。
于是多少人拒绝被帮助，
然后很多人就会拒绝被帮助，
拒绝被拯救，
拒绝被拯救。
小弟就曾经遇过这样的人啊。
小弟曾经遇过这样的人。
我们的福音组的弟兄姐妹跟他介绍说，哎呀，有一个救主要救我们啊。
我们的福音组的弟兄姐妹告诉他，有一个救主要救我们。
哇，他脸上带着微笑，很有修养的回应这一句话。
他的面上带着微笑，好像很有修养地回应了一句说话。
他说谢谢你啊，我不用救主，我需要财主、啊、
他说多谢你，我不需要救主，我需要财主。
还有另外一个是这样回复的，
还有一个是这样回复的，
他很有修养的说，哎呀谢谢你们，你们或许需要，我已经很满足了。
他就说很多谢你们，你们或者需要，但是我已经很满足了，
不用了，
所以不用了，
不用了，
不用了。
你们曾经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你们有没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呢？
当你们跟他分享见证讲到耶稣的时候，他说不用了，我已经很满足了，谢谢你，不用了。
当你跟他们分享见证的时候，他们却是跟你说，我已经很满足了，不用了。
我们来看两千年前耶稣告诉过我们的一个比喻。
我们看看二千多年前耶稣告诉我们的一个比喻。
我们一起来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十九节。
我们一起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第十九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六到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到第十九节。第十六节，就用此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样，要把我的仓库拆了，盖另一个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作许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日日的吃喝快乐吧。
我们想想看，有多少人，或者我们现在啊，是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
我哋试谂下，我哋有几多人，或者我哋自己有冇脸上带住一个满意嘅笑容呢？
心里啊，带着对明天更好的期盼，
心里带住一个对明日更加好嘅期盼，
然后踏着坚定的脚步，
然后踏住坚定嘅脚步。
走向那个大门跟宽路，
走向这个大门和宽路，
可是一进去之后却是会让你永远哀哭切齿的结局，
但走进去之后却是会永远让你哀哭切齿。
刚才耶稣讲比喻当中的这个财主，我们说这个人好了，
啱啱耶稣所讲嘅呢一个财主，又或者呢一个人，
我们说这个朋友好了，
我哋话呢一个朋友好啦，
你看他的计划，他的打算，
我哋见到佢嘅计划，佢嘅打算，
在世人的眼中，这个人是一个多么蒙福的智者啊！
喺世人嘅眼中，佢系一个几咁蒙福嘅智者。
嗱，你们看这个经文，这个人有没有能力啊？
我哋见到呢个经文入边话，呢个人有冇能力咧？
有诶、欸，
有
嘅。他会做生意做得还很大，还蛮成功的、啊。
佢会做生意做得好大，都好成功嘅。
这个人啊，有没有计划？
呢个人有冇计划咧？
有诶、欸。
有，
他不是只有现在，他还在规划他的未来，是不是？
他不是只有现在，他都会懂得规划自己的未来。
来，刚才看到了，他说啊，等我完成我的计划之后，
刚刚见到了，他就说等我完成我的计划之后。
请看一次，再看一次十九节。
我们再看多次，
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九节。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十九节。
他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他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来，各位，是谁要对谁的灵魂说啊？
是谁对谁的灵魂说呢？
他自己。
是他自己。
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呢？
他对自己的灵魂说，你有许多的财务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他对自己说，你有很多的财物可以作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
我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位朋友啊，他懂不懂得知足啊？
我问大家，这位朋友识不识得知足呢？
有啊，他自己说啊。
有，他自己说。
他十九节的前半节的意思就是他知足了，我只要到那个目标我就知足啦。
十九节的意思前半节就是讲到话，我只要去到这个目标就知足啦。
来，各位，这位朋友乐不乐观啊？
各位，这位朋友乐不乐观呢？
他很乐观哦。
他很乐观。
他没有想到凄惨的境地，他想的都是美好的。
他没有想到惨，不好的东西，想得都是美好的。
又有能力，又有计划，又不浪费，又知足，又乐观，这样的人好不好啊？
我们看到他又有能力，又有计划，又不浪费，又乐观，这样的人好不好呢？
然后二十节，
然后二十节，
来麻烦你念二十节。
路加福音十二章第二十节，第二十节，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神对他说了，
神对他讲：
无知的人今夜要你的灵魂。我想神对他说，他也听不见了。
无知的人，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日要你的灵魂，我相信他自己都听不到。
知道吗？神也常常借着我们跟很多人说，他们听了也是听不见啊。
神经常藉着我们对不同的人讲，但他们却都是听不见
的。今夜要你的灵魂，各位想一想，要了他的灵魂，他还有命吗？
今夜要你的灵魂，我们试想一下，要了他的灵魂，他还有没有生命呢？
他没命了，还没结束啊。
他没有命，但都还还没结束。
不是我们没了呼吸，心跳没了就结束，没有。那个才刚刚开始而已、啊。
不是说没了生命没了呼吸就结束，因为那个只不过是刚刚开始。
请问各位，他的灵魂要到哪里去呢？
请问各位，他的灵魂要去到哪里呢？
你觉得是上面还是下面啊？
大家觉得是上面还是下面呢？
现代的人 有没有？我不晓得香港这边啊，像台湾或很多地方都一直在宣传要小心诈骗。
现代的人我不知道香港这边，但台湾那边都很多人讲话要小心诈骗。
环境充满了诈欺跟诈骗。
因为这个环境充满着诈骗。
那小弟问大家。那
小弟问大家。
有什么样的诈欺跟诈骗的手段比这种知足跟乐观更高明？
有什么诈骗的手段比这个知足更加高明呢？
来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觉一件事情？所谓的诈欺跟诈骗一定让你是觉得你会得到好处，是会更好的，你才会受骗嘛，对不对？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诈骗的技巧都是会让你自己觉得会有好处。
有哪一个骗你的人会说啊，哎，你相信我吧，你相信我之后你会没钱。
有哪个会骗你这样讲话，你相信我，我就会骗你的钱的了。
每一种诈欺跟诈骗都让你相信你现在这样子你就会 OK 啦，
每一种诈骗
你就会 better 啦，是不是？
每一种诈骗都会让你自己觉得你做完之后你就会变得更加好。
我告诉各位，没有诈欺跟诈骗的手段比这种满足跟乐观更高明啦。
同大家讲，每一种诈骗的手段比这种乐观更加高明。
所以我们说，人如果有第一种这种叫做什么自以为是的知足，
所以我们如果大家都有这种自以为是的知足，
他就如同落入了灵界里面最厉害的诈骗之王，
就好像落入了灵界里面最厉害的诈骗之王。
你们知道吗？这个诈骗的首脑是谁啊？
这个诈骗的首脑是谁呢？
不用翻圣经，是旧约以西结书28章那一个啊。
不用翻圣经了，就是旧约以西结书28章里面的那位。
以西结书28章所形容的那一个，小弟读给大家听哦。
以西结书28章里面，小弟同大家
说他无所不备，他全部都有啦。
他说他无所不备，即是他全部都有。
他智慧充足，
他智慧充足，
他全然美丽，
他全然美丽。
他原来是神所造出来那一个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的受造物。
他原本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无所不备、全然美丽的受造之物，
他却因为不满足而堕落。
他却因为不满足而堕落，
就是我们说的撒旦魔鬼这样来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撒旦魔鬼，
他会利用人的不满让你产生怨恨。
他会让利用人的不满让你产生怨恨。
他也会利用人的满足让你麻痹远离神。
都会利用你的满足去令你麻痹远离神。
他很厉害啦。
告诉你他很厉害。
他太小的。
有些让人很满意。
他很会运用哦。
他很懂得运用。
让人拒绝救恩，
让人拒绝救恩，
迷惘在当下的人生跟智力的修为，
迷惘在当时的人生和智力的修为，
最后失去永远的恩典跟生命，
最后失去永远的恩典和生命。
所以说到这里啊，我们要感谢神啊。
所以讲到这里，我们要感谢神。
为什么神有时候会允许苦难跟打击临到我们某些人的生命里面？
为什么有时候神会允许苦难和打击去落到有些人的身上？
即便有时候遇到这种状况，我们跟我们身边的人还是会执迷不悟。
即使有时候遇到这样的状况，我们有些人都是会执迷不悟。
但是我们当中确实有些人因为这种难以承受的患难跟痛苦，
但我们身边却是有些人会因为这种难以承受的患难和痛苦，
他醒过来了，
他就会醒过来，
他猛然意识到诶，不对啊，这里面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他突然会意识到这里原来是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
于是在神恩典、诚实跟慈爱的引导之下，
于是在神的恩典、慈爱和诚实的引导之下，
他知道要脱离原来那一种自己以为的豁然达观。
他知道自己要脱离那种自以为的豁然达观，
脱离原来自以为的那种乐天之命，
脱离自以为的乐天之命，
脱离那原来自以为的知足跟满足，
脱离自以为的知足和满足，
甚至可以说是被欺骗的满足，
甚至可以说是被欺骗的满足。
然后啊，像浪子回头般的去祈求神赐他恩典，并且赐他更好的未来，
然后就好像浪子回头这样向神祈求更好的恩典和更好的未来。
各位，我们是第一种满足吗？这是不好的、啊。
各位，我们是不是第一种满足呢？这个是不好的。
那圣经告诉我们还有第二种满足。
圣经告诉我们之后，我们还有第二种满足。
第二种满足叫做缺乏真知识的满足。
第二种满足是缺乏真知识的满足。
第一种是自以为是的。
第一种是自以为是的。
那第二种呢？他不自以为是，他认为他是有根据的。
第二种他不是自以为是，他是以为自己有根据的。
这种根据却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缺乏真知识，也就是缺乏真理的。
但系嗰种根据佢系圣经入边所讲嘅缺乏真理嘅。
所以当代的社会充斥着一种危险而且极具迷惑性的心态。
所以当代社会却系充斥住好多危险同埋迷惑性嘅心态。
就是这种缺乏真知识。
就系呢一种缺乏真知识。
这种知足不是出于敬虔跟谦卑，
这种知足不是出于敬虔和谦卑，
也是出于灵里的麻木跟无知，
也都是出于灵里的麻木和无知。
这种无知怎么样呢？
这种无知是怎样呢？
他不是在患难里面，他
不是在患难里面，
他也不是在苦境里面，
都不是在苦境里面。
传道，你刚才说如果我们遇到了患难痛苦，那我们要醒过来啊。
但传道却是说刚刚遇到患难痛苦，我们要醒过来。
这个不是业障啊。
这个不是业障。
这个也不是要我们在其中处之泰然啊。
这个都不是要我们在当中处之泰然。
可是传道我不一样啊。
但传道我不一样。
我没有患难啊。
我没有患难。
我没有痛苦啊。
我没有痛苦。
我现在很顺利啊。
我现在很顺利。
我很平安啊。
很平安。
我赚大钱啊。
赚大钱。
我婚姻幸福啊。
婚姻幸福。
我儿女听话。
儿女听话。
那我这种知足不可以吗？
那我这种知足是不是不可以呢？
我这么一帆风顺啊，我在这里面知足不可以吗？
我这么一帆风顺，我在当中知足不可以吗？
所以有人以为拥有这一切就可以满足了。
所以有人认为拥有这些就可以满足了。
好像这个就是神赐给我的平安啊。
就好像这个是神赐给我们的平安。
各位我们来看哦，2000年前有一间实际存在的教会。
各位，我们一起来看看2000几年前有一间实际存在的教会。
耶稣借着使徒在告诉这个教会一句话。
耶稣借着使徒告诉教会。
各位，这个教会不是其他的教会哦，跟我们一样有圣灵属神得救的哦。
各位，我们这个教会不是普通的教会，而是跟我们一样都是有圣灵，是有得救的。
我们请一起来看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3:17。
我们一起来看新约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3:17。
启示录3:17，
启示录3:17，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因那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的。
好了，这间教会在当时有一个称呼，它是在老底加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土耳其西边，现在土耳其的西边。
这间教会是位于当时的老底加，就是土耳其的西边。
你说，
你说，
你是谁啊？
你是谁呢？
你就是这一间教会的弟兄姐妹。
你就是讲这间教会的弟兄姐妹。
各位，这一间教会照理说跟我们一样都是得救的教会，是基督徒啊。
这间教会照道理来讲都和我们一样都是得救的教会。
各位，你看他们讲的话，他说我已经富足啦，我什么都发财啦，一样都不缺啦，搞不好后面还加一句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啊，这样晓得吧。
我们看到他在这里说自己已经很富足，很发了财了，一样都不富，一样都不缺。
我替他加，因为耶稣对他讲话后面不用加这一句，我们自己讲会加后面这一句嘛，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
可能最后还会加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因为神说话不需要说，但人说话有时会说。
他说我一样都不缺，这些人知不知足啊？
他说我一样都不缺的话，这些人知不知足呢？
没有人点头。没
人点头的。
你看他讲的话，你觉得他知不知足啊？
我见到他所讲的说话，
如果有人告诉你说
知知
啊，感谢主，我什么都不缺啦。
如果人同你讲话，感谢主，我咩都唔缺。
想想看，我们现在身边，甚至我们自己，
试谂下我哋而家身边，甚至我哋自己，
我们身边有这样许许多多的人是这样子讲话的吗？
我身边有好多人都系咁样讲说话。
然而，我们的耶稣基督啊，
然而我哋嘅耶稣基督，
他却对这间教会，也是对我们。说出了这一句慈言爱语，
却是对那些人讲出这个慈言爱语，
也是警戒我们的话，
也都是警戒我们的说话。
来，刚刚他念了17节后半节，我们再来看一次。
我们再看一次17节的下半句，
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
却不知道你是那个困苦、可怜、贫穷、黑眼、赤身的。
所以我们有一些同龄，有些人啊说。哎，我自己说我知道。
有时候我有啲同龄自己讲话自己知道。
神却要对你说一句啊。
神却要对你讲一句。
你不知道。
你唔知道。
你以为你现在都 OK 啦，很感谢神啊。我告诉你啊，你什么都没有啊。
有时候你认为自己咩都好缺乏，咩都好 足够嘅时候，但系你却系乜嘢都冇。
我们想想，
我哋试谂下，
这里这一种自以为知足的心态，
呢度呢一种自以为知足嘅心态，
其实以耶稣来看，是处于灵性的极度危机里面。crisis 里面啊，
佢系处于喺基督入边睇嚟一个灵性嘅危险入边。
现在小弟来讲一个简单的故事。
依家小弟嚟讲一个简单嘅故事，
当中很多同龄都听过。
呢个故事可能当中好多同龄都听过。
我记得我一懂事五六岁我就听过了。
因为呢个故事我谂我懂事，
我那个时候还看不懂字，但是我看得懂里面的图画啊，好有趣啊！
嗰阵时
昆虫，
嗰阵时睇唔识字，但系却睇得到明童话。
然后这里面画了两种昆虫。
呢个说话，呢个故事画咗两种昆虫，
一种是蚂蚁，
一种系蚂蚁。
那个蚂蚁啊，还有脸，还会微笑。
蚂蚁仲有面，识得笑。
然后另外一种昆虫叫做蚱蜢。
第二种昆虫叫蚱蜢，
那个蚱蜢可厉害了，
蚱蜢就好犀利啦，
戴着高高的帽子，
戴住高高嘅帽，
穿着礼服，
着住礼服，
还在拉着小提琴，
喺度拉小提琴。
我看到图画是这样子啊，
我见到个童话系咁样
嘅。这个是一个寓言故事，就是古希腊哲人伊索的伊索寓言。
但呢个佢系一个寓言故事，就系古希腊一个伊索寓言。
叫做蚂蚁与蚱蜢，你们听过吗？
就系叫做蚂蚁与蚱蜢，大家有冇听过呢？
没听过，现在小弟简单讲就好了。
冇听过嘅话，依家我简单讲下。
那时候夏天正热，
嗰阵时候夏天正热，
阳光普照，
阳光普照。
有一只蚱蜢啊，在田野花草当中开心的唱歌跳舞，还拉着小提琴，够厉害了，我都不会耶。
有一只蚱蜢喺草地当中好开心跳舞，仲拉住小提琴。
然后这时候啊，他满脸微笑的看着身边有一群蚂蚁在边努力的工作啊，搬东西啊。
呢个时候佢见到身边有一群蚂蚁好努力工作喺度搬嘢。
蚱蜢看到蚂蚁这样忙着不停，
蚱蜢见到蚂蚁忙着不停，
于是他禁不住就大声的嘲笑他们，
就忍唔住大声嘅嘲笑。
哎呀，蚂蚁啊，你们可真是可怜呐、啊！
就蚂蚁，你真系可怜啦、
啊！你们怎么这么不知足呢？
点解你哋咁唔知足呢？
你看现在阳光这么好，蓝天白云，
我哋见到依家阳光咁好，蓝天白云，
花这么香，这么美，
花咁香咁美。
你们现在不来跟我一起跳舞唱歌吗？
依家唔同我一齐跳舞唱歌，
好好的享受享受，
好好嘅享受享受。
你们还这样拼命的工作，实在太蠢了吧？
你仲喺度搏命工作，实在太蠢啦！
哎。那些蚂蚁就停下脚来了，
嗰啲蚂蚁就停低脚，
然后就跟这一只蚱蜢，
就同呢一只蚱蜢讲：，
哎呀，我们正在为即将来临的严冬冬天做准备啊！
哎呀，我哋而家即将系为住要嚟到嘅严冬作准备。
趁现在啊，天气还好，
趁住依家天气仲好，
粮食还多，
粮食仲足够，
我们赶快去储存啊！
我哋赶快去储存，
不然时候到了就来不及啦。
如果唔系时候到就嚟唔切啦。
这时候，那个穿着礼服、戴高帽的蚱蜢耸耸肩呢、啊。
那个时候穿着礼服、戴呢个蚱蜢，
哎呀，
伸膊头。
冬天还早啦，
就冬天有排都未到。
而且啊，我们可以活到冬天来吗？也不知道啊。
而且我哋可唔可以活到冬天都唔知道？
为什么为那不一定会到的时候做准备呢？
做乜要为咗嗰个唔一定要到嘅时候做准备
呢？满足于当下，这才是最实在的。
满足于当下就最实
在。活在当下才是最实在的。
活在当下就最实在。
诶，我后来长大了，发觉很多人都在讲这句话。
后来我长大发现，好多人都讲紧呢句说话。
说完那一只蚱蜢，继续拉着他的小提琴，快乐的唱歌跳舞啊！
讲完呢句说话，呢、这个蚱蜢继续拉住小提琴，快乐嘅唱歌跳舞。
时间飞逝，季节转凉啦。
时光飞逝，季节转凉啦。
很快下起雪来，冬天来了。
好快落雪，冬天嚟啦。
万物凋零，风雪交加。
万物凋零，风雪交加。
这个时候啊，蚱蜢可惨啦。
呢个时候蚱蜢就惨啦。
他找不到食物，
搵唔到食物，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办法避寒啊！
连住嘅地方都冇办法避寒，
他颤抖着，
佢就震住，
快要死掉了，
就嚟要死咁样，
饥寒交迫，
饥寒交迫，
来到蚂蚁的家门口，
嚟到蚂蚁嘅屋企门口，
敲门求助了，
就敲门求助啦。
诶，蚂蚁开门啦、
啊，蚂蚁开门，
就问他说，
就问佢，
朋友啊，那你夏天在做什么呢？
朋友，你夏天喺度做紧啲乜嘢咧？
蚱蜢低头羞愧。
蚱蜢就低头羞愧，
我在享受那当下。
他就说我在享受着当下，
我非常的满足啊，
我非常满足，
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会活到冬天，而且冬天真的来了。
只是我没有想到我真的会活到冬天，而冬天真的来了。
蚂蚁叹了一口气，
蚂蚁就叹了口气。
后来我也没看过哪一只蚂蚁会叹气的啦。
虽然我都冇见过边一只蚂蚁会叹气，
那个蚂蚁真的叹了一口气、啊。
童话入边嘅蚂蚁就叹咗口气。
朋友，我们当时就劝过你啦。
就话朋友，我哋当时已经劝过你啦。
说 我们当时这么做不是不满足，而是也在准备未来啊。
哇，你当时这样做不是满足，只不过是准备未来。
可是你却只顾着眼前的享乐和生活。
你却只顾住眼前的享乐和生活。
小弟这个故事讲完了。
小弟这个故事讲完了。
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儿童故事书去找一找应该有啊。
如果你要看的话，可以找一下儿童故事书去找一下，都应该会有。
我们想一想，
我们试想一下，
夏日丰收的时候，
夏日丰收的时候，
蚱蜢满足于歌唱跳舞，
蚱蜢满足于歌唱跳舞，
眼前的快乐让他失去预备寒冬的机会，
眼前的快乐让他失去预备寒冬的机会。
当那个时刻来临了，
当时刻来临，
蚂蚁因为早有准备而安然度过，
蚂蚁因为早有准备而安然度过，
蚱蜢只能哀哭切齿，
蚱蜢只可以哀哭切齿。
各位，这个故事在讲的是什么？
各位，这个故事在讲的什么呢？
我小时候那个故事后面有写说，哎呀，各位小朋友，
我小时候
所以我们做人要勤劳，不要懒惰。
这个故事讲到我们小朋友做人要勤劳，不要懒惰。
可以是勤劳跟懒惰吗？可以啊。
可不可以是勤劳和懒惰呢？其实可以。
啊，后来我看到第二本，他说不是勤劳跟懒惰，
后来我看到第二本，
预备跟不预备的两种结局。
第二本讲到是要预备和不预备的两种结局。
可以吗？可以啊。
可不可以呢？可以。
但是现在小弟说啊，这个故事也在讲什么？
但现在小弟跟你讲，这个故事都讲的什么呢？
在讲的是无知中的满足和满足中的预备。
讲的是无知中的满足和满足当中的预备。
蚱蜢的满足啊，
蚱蜢的满足
是昧于事实，
是昧于事实，
出于无知，
出于无知。
蚂蚁那么勤劳，也不是因为贪心不知足。
蚂蚁咁勤劳，都唔系因为贪心唔知足。
而是他对即将要来的未来做出的真实的准备和回应，
而是他是将要为即将来到的做出真实的回应。
所以这个故事又告诉我们什么？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知道什么呢？
我们人啊，如果在顺境里面你平安啦、啊、你富足啦、啊、你觉得很满足啦、
啊、我们人如果在顺境里面觉得很平安很满足，
你有可能被这种满足蒙蔽了你的灵性，
有可能是被这种满足蒙蔽了我们的灵性，
将假象当成实在，
将假象当成实在，
失去了对永恒的准备，
失去了对永恒的准备。
各位，两千多年前神的百姓就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类似这样子。
各位，二千多年前神的百姓已经有一个类似的阶段。
我们来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八章十一节。
我们看旧约圣经耶利米书八章十七节。
旧约圣经耶利米书八章十一节，
耶利米书八章第十一节，第十一节，他们轻轻忽忽的治疗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各位，我们会不会常常对人家讲说平安啊，平安啊？
各位，我们会不会成日都同人哋讲平安啊，平安啊？
我们喜不喜欢人家对我们说平安啊？平安，
我们喜不喜欢人家跟我们说平安啊，平安啊。
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最后那一句才是真的，
神藉着耶利米先知
没有平安啊，
神藉着耶利米先知所说的其实
你们在麻醉自己，
你们只是麻醉自己，
你们在自己骗自己，
你们在自己骗自己，
以为多讲十二次平安就有平安啊，
以为讲完平安就真的有平安。
对于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来讲，
对于
我们现在不讲教会外面的人，
对于 我们
都是属神，将来要上天国的。
我们不讲不属神的，我们都是属神要上天国的。
我们有可能，我不要说在座诸位好了，小弟反省，反省我自己就
好。我不讲在座各位，我反省自己。
我这个传道啊，
我
这个基督徒啊，
我这个基督徒
会不会也有一种伪善的属灵态度？
会不会都有一种伪善的属灵态度？
没有去真正面对我灵性里面的缺乏，
无真正面对灵性的缺乏。
不是我当传道啦，我就变圣人啦。
唔系话我做传道就成为圣人，
我反省我自己好不好？都不会要反省你，我反省我自己。
先反省一下我自己。
我做传道都了不起了吗？圣经有说传道一定会上天国吗？
系咪做传道就好犀利咧？圣经有冇话传道就一定可以上天国咧？
我真的在神的面前完全了吗？
我系咪喺神面前真系完全呢？
还是我只要听到人家说，哎呀，传道神祝福你，我就以为真的有祝福啦。
定我听到人哋讲神我祝福你，就真系
哎呀，传道愿你平安，我就真的有平安吗？
听到人哋讲传道愿你平安，就真系以为自己有平安。
所以刚刚看到那个十一节啊，都是在用表面的话语跟形式在安抚人心。
我哋见到啱嘅十一节都系用表面嘅言语去安抚人心。
说平安的都是当时的这些祭司跟官长啊。
话平安嘅都系当时嘅祭司官
长，也就是今天我们讲的神的工人。
即系我哋今日所讲嘅神嘅工人，
神的百姓也自己这样彼此来对说，
神嘅百姓都系咁样对自己讲。
各位神所爱的，
各位神所爱嘅，
基督为你们而死的弟兄姐妹、啊，
基督为你死嘅弟兄姐妹，
我们蒙恩的基督徒啊，
我哋蒙恩嘅基督徒，
我站在讲台上讲道就蒙福了吗？
系咪企喺讲台上面讲道就蒙福？
老实说，你们今天安息生日还来这边守安息日，已经很好了。
老实讲，今日安息圣日，大家嚟到守安息圣日已经好好啦。
你们算是信仰不错啦，
算系信仰唔错啦。
可是既然你们来了，小弟还是要说一句真话。
但既然大家嚟咗，但小弟都要讲一句真话。
真的安息日子来坐在这里就好了嘛？
是不是安息日来坐在这里就好
了？等一下有唱诗跟祷告就 OK 了嘛？
是不是一阵间有唱诗有祷告就足够
了？就平安了，平安了嘛？
是不是就真的平安了，平安了？
那你们会想，传道，那你到底要怎么样？不是小弟要怎么样？
大家就会想了，那传道你想要怎样呢？
我们前两天圣经短期神训班有讲过嘛，看到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现在不翻了。
我们之前短期神训班有讲过马太福音里面
耶稣讲的，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
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
所以小弟现在告诉各位啊，我还没有完全像我的天父一样。
所以小弟跟大家讲，我还没完全像我们的天父一样。
所以我每天还在反省。
所以我每天都在反省。
每天还在求神赦免。
每天都在求神赦免。
每天还在求圣灵帮助。
每天都在求圣灵帮助。
我的心情跟两千年前的使徒保罗一模一样，我不知道你们啊。
我的心情跟两千年前的保罗使徒一样。
我的心情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我的心情是怎样
呢？我现在把你们当朋友跟你们分享。
当你当朋友分享。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啦。
恐怕我将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了。
平安啊，平安吗？
平安啊，是不是真的平安呢？
其实没有平安。
其实是没有平安。
不要以为就坐在这里聚会就好了。
不要以为坐在这里聚会就足够。
不要以为安息日有来赶快回家这样就好了。
不要以为安息日来过然后回家就够了。
你们读过这么多圣经，
我们读
过听过这么多神对你们说的话，真的这样就好了吗？
听了这么多神对你讲的说话，是不是就这样就足够呢？
只满足于这些。
只满足于这些，
甚至自以为善的道德行为，
甚至自以为善的道德行为，
这恐怕会让我们成为蚱蜢式的基督徒，
恐怕会让我们成为蚱蜢式的基督徒。
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啊，有这句新约经文你们记得吗？
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
圣经从来没有说你在神的家里面就不用经过审判啊。
圣经从来没有讲过话你在神的家里面，
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我们现在在神的家就是得救教会里面我们就一定都会得救啦。
圣经都没有讲过话你在神的家在得救的教会里面。
感谢主，我们在得救的教会里面，以教会观来讲，我们教会是得救的，是唯一得救。
感谢神，我们在教会的，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以教会观来讲，
我们是得救的。可是我们在得救的教会里面，不保证小弟跟在座的每一位就一定会得救，虽然我们已经比外面那些人更近乎得救啦，希伯来书的四个字啊。
虽然我们比外面的人 更加近乎得救，但我们在神的教会里面都不一定是可以得救。
回到我们刚才看的启示录三章的经文，主耶稣怎么讲？
回到刚刚启示录的经文里面，
你说啊，
主耶稣怎么说呢？
我一样都不缺啦，感谢主，哈利路亚，赞美神。
我一样都不缺，感谢神，哈利路亚，赞美神。
会不会神就在对你说，却不知道你是这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没有，几乎都没有啊！
却不知道原来神都会对你讲话，原来你其实是乜嘢都冇。
小弟讲这个，你们不要太有压力。
小弟讲这个，大家不要太有压力，
因为神爱你们，现在才让你们听到这一些。
因为神爱你们，先至让你们听到这些。
如果连使徒保罗都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各位，我不觉得我的信仰比保罗还好哎。
如果连保罗都讲嘛，恐怕我将福音传给别人，自己却被弃绝了。我唔觉得自己嘅信仰比保罗更加好。
我不觉得我会比得上保罗的地方诶。
我唔觉得自己有比得上保罗。
如果连他自己都怕被弃绝啦，
如果连佢自己都惊被弃绝，
来， 我们台湾叫做三个字躺着信吗？躺着信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我们可不可以好像我们可不可以睡在这里就相信这样呢？
就是说啊，我 OK 啦，我可以啦，我将来有天国可以去啦，
即
啊，就这样随随便便啦，
就觉得可以随随便便啦。
希望我们不是啊，
希望我们不是。
那我们来讲最后一种圣经讲的满足，这个才是好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圣经里面所讲的满足，
这种满足啊叫做敬虔谦卑的满足。
这种满足是敬虔谦卑的满足，
这种是神喜悦的，
这个是神喜悦的。
我们来看旧约圣经诗篇23篇的第一节，
我们来看旧约圣经诗篇23篇的第一节。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这个我们相当熟啦，
这个我们相当熟，
这是三千年前大卫他的祈祷文啊，
这三千年前大卫的祈祷文，
神是我的牧者，
神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致缺乏，
我必不致缺乏。
你看他说我必不致缺乏，他有没有知足啊？
我们看到他说我必不致缺乏，
他没有说我现在什么缺这个缺那个，还缺很多啊，主啊怜悯我，对不对？
他没说自己这个又没有那个又没有，主啊怜悯我，这样呢？
好啦，你会说他是王，我们还不是王啊，
可能你会说他是王，我们还没是王。
没有没有，你要把他当成一个信神的人来看，
我们要将大卫当成一个信神的人来看。
你从这一节啊，我必不致缺乏，可以体会出他的满足。
从这一节，我必不致缺乏，可以体会到他的满足。
但是这种满足并不是世俗的那一种，
但这种满足却不是世俗的那种。
你从上下文继续再读下去，
我们从上下文继续再读下去，
我们可以体会到，
我们就可以体会到
这种满足是来自于跟神之间的紧密连结以及深厚的信靠。
这种满足是来自对于神的紧密连接和信靠。
我们先想，为什么讲满足之前要加上敬虔？
我们先想下，为什么讲满足之前要加上敬虔？
我们现在讲的是好的哦，不是前两种哦。
我们现在讲的是好的，并不是
前两种。你要知足要满足可以，
我们要知足要满足是可以的，
但是要先加上敬虔，
但要先加上敬虔。
因为敬虔会让我们在满足的同时不至于满足到讲出以下这种话。
因为敬虔的满足让我们在满足的同时不会讲出以下的几种说话。
神啊，那么丰富那么伟大，又能加增我什么呢？
神啊，你这么丰富这么伟大，又可以加增我什么呢？
我不羡慕，我也不需要天堂，
我都不需要天堂。
我不做亏心事，我也不相信地狱，
我不做亏心事都不相信地狱。
我不伤害别人，
我不伤害别人。
我心安理得，
我心安理得。
我此生足矣，
我此生足矣。
各位，你有听过这种话吗？
各位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话呢？
很多外面的朋友都在讲，
很多外面的朋友都在说
啊，你讲的我不知道，我这一辈子我很满足了。
你讲的我都不知道，我一世我满足就够了。
每一句俗话叫做啊，我做亏心事半夜，你们这里是这种讲法吗？半夜不怕叉叉敲门嘛，对不对？
就是平生不作亏心事，咁就是半夜都不怕有啲嘢去敲门。
可是各位啊，什么叫做此生足矣啊？
但是什么叫做此生足矣？
我们一般朋友所以为的这一辈子这一生，
一般人所认为的这一世这一生，
还好我们知道了，他们不一定知道，不是终点啊。
好像我们知道这一世这一生并不是终点。
我们这一生啊，我们这一生不管神让你活到一百年还是一百五十年、啊、
我们这一生无论神要我们活到一百年还是一百五十年，
只不过是一个起点，
只不过是一个起点，
是一个短暂的中继站而已，
是一个短暂的中途站。
没有啊，当我们心跳停止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我们才刚刚开始。
当我们的心跳停止呼吸停止的那一刻，我们才刚刚开始。
所以有些人说啊，我不伤害人，我不亏负人、啊、
有些人说我不伤害人，我不亏欠人。
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自己一步一步送上审判台。
这种想法却是一步一步将自己送上审判台。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雅各书四章第十七节。
雅各书四章十七节。
雅各书四章第十七节。第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来，各位，这个善啊，你不要又是自以为是的善。
各位，这个善不是自以为是的善。
哎啊、我有捐钱啊，
我有捐钱，
我有关怀那些啊寡妇孤儿啊，
我有关怀寡妇孤儿，
我有帮助那些有需要的、啊，
我有帮助有需要的。
连那些不信耶稣的，我对他们很好啊。
不信耶稣的，我都对他们很好。
我常常去做义工啊，
我都经常做义工。
那是不是一般的善事？但是不是圣经里面的定义、
啊？这个是不是一般的善呢？是，但是这个却不是圣经里面的定义。
各位，这个这里的善这个字啊 ，agathos， 原文叫 agathos， 这个善是怎么定义的、啊？
这里的善原文是怎么定义的呢？
小弟不翻了、啊，我直接念啊。耶稣说啊，只有一位是善的。
耶稣话只有一位是善的。
还记得这
一
句吧？
仲记唔记得呢一句？
那一位是谁呀、啊？
那位是边个呢？
神，
就是神。
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善，不等同于我们一般人所想的善。
就圣经里面所讲的善，并不等同于我们一般人所觉得的善。
阿加托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善，是神看作好的，神认为应该要做的，神认为是义的，就是这样子啦。你记起来，
原文的善是神认为好的，神认为应该做的，神认为是义的。
神讲过一句话，人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里。这第一个重要的善我们有吗？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啊。
所以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是神的这个第一个善。
不然你奉献再多的钱，出去帮助再多的人，
如果
都没有这个及格的标准啊。
如果我们奉献再多的钱去帮助再多的人，都没有这个合格的标准。
神眼中看为善的还有什么呢？
神眼中看为善的还有什么呢？
神希望你悔改，根据他的话悔改，接受赦罪重生的洗礼，我们有做吗？
神希望你接受赦罪重生的洗礼，我们有没有做呢？
神希望我们在每天每个礼拜的最后一天，就像诸位一样来到他的面前献上敬拜，听他的道理，我们有做吗？
神希望我们每个礼拜的最后一天来到他的面前去听他的敬拜，我们有没有做呢？
要洗脚与主有份，
要洗脚与主有份，
要领受圣餐末日复活，
要领受圣餐末日复活，
要求应许的圣灵，
要求应许的圣灵。
当然包括一般人心目中所说的善，
当然这些都包括一般人所讲的善。
大家我们都知道哦，
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像小弟，我都知道，我都觉得我常常很多都还没做到啊。
就好像我自己都知道，但我却是自己都。
所以为什么我每天要求神赦免呢、啊？
点解我每日都要求神赦免呢？
如果我们到了这个地步，
如果我哋去到呢个地步，
都还要等候末日审判，
都仲要再等候末日嘅审判，
那我们可以说，
我哋可以话，
哎呀，我已经行善啦，这样就够吗？
系咪我话我自己已经行善就已经足够呢？
所以满足要先加上敬虔，
所以满足是必先加上敬
虔。昨天我们上课的时候就讲到敬虔的定义啦。
昨天上堂的时候已经讲过敬虔的
定义。什么叫做敬虔啊？
什么叫敬虔呢？
敬虔就是面对神告诉我们的话，对这些话的谦卑跟顺服的态度，还记得吧？
敬虔就是面对神所告诉我们的说话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些说话的谦卑的态度。
敬虔不是慈眉善目啊。
敬虔不是
敬虔不是动作很微小啊，
敬虔不是动作很小，
常常两只手合着啊，
经常两只手
低头啊，
低头
祷告时间四五个小时啊，
祷告的时间四五个小时
啊，
禁食。
我告诉你不用啦，这些很多啊，其他宗教的朋友也做得出来，
你们很多其他宗教的朋友都做得出。
请记住敬虔的定义是什么？
请记住敬虔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对神，也就是圣经跟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切话，谦卑跟顺服的态度，你的决定是什么？
就是对于神的说话，你谦卑和顺服的态度，然后你的决定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的满足如果先加上了敬虔、
哦、所以当我们的满足如果先加上敬虔，
这种满足才有意义，
这种满足才会有意义。
不只要知足，还要加上谦卑，谦卑的知足、啊、
不单只要知足，还要加上谦卑的知足，
因为谦卑的知足不至于使我们去拒绝别人的帮助，
因为谦卑的知足不至于让我们去拒绝别人的帮助。
一个真正知足的人、啊、他还是知道要去帮助别人，也接受别人的关心跟帮助，
他都知道要去帮助别人和接受人的帮助和关心。
我们来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的十八节，
我们看新约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
腓立比书四章十八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十八节，第十八节，因为有许多人行事都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哎，不好意思，
四章十八节，
四章第十八节，第十八节， 但我样样都有，并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送的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的喜悦的祭物。
大家看到这一句是使徒保罗说的。
我哋见到呢一度系使徒保罗
说的。保罗开始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
保罗话：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
大家觉得他有没有知足啊？
大家觉得佢有冇知足呢？
有他知足，
有佢有知足。
但是他自己说啊，不管在什么状况，或有余，或缺乏，或丰富，或怎么样，我随时随在都得了秘诀，得了秘诀。
但佢自己有讲过话：有余或富足，我随时随地都得到秘诀。
他满足啦，
佢满足，
但是他继续去关心帮助别人。
但佢继续会去关心人哋。
你看到后面那半截，他满足啦，他继续接受别人的关心和帮助。
我哋见到佢已经满足啦，但佢都会继续接受人哋嘅帮助。
各位，这是真正的谦卑。
各位，呢一种系真正嘅谦卑。
有些人有啦，
有啲人系有嘅。
他说啊，施比受更有福，所以他只想施，不接受受。
佢只想施，唔接受受嘅。
我可以帮别人代祷啊，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家的状况，我不需要别人代祷。
但我唔想人哋知道我家嘅状况，所以唔使人哋代祷，所以我觉得好，因为我觉得好冇面。
默默的来教会，
默默嘅嚟教会，默默嘅回去。
各位啊，现在虽然有线上直播，
各位依家虽然有线上直播，
但是小弟阿门阿门的奉劝大家，
但系小弟实实在在嘅奉劝大家，
除非你真的非常不得已。
除非大家真的非常不得已，
线上直播主所爱的你们啊，
线上直播
你要来教会
主所爱的你们，你们要来教会，
即使真的比较累，
即使真的比较
累，比较花时间，
比较花时间，
比较不方便，
比较不方便，
你来教会很重要啊，
你来教会很重要，
就好像我们当父母的总希望自己所爱的儿女也能够聚集在一起，在我们的眼前彼此关心，互相相爱，不是吗？
就好像作为父母的，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的儿女可以聚集在一起，彼此关心。
如果你以为聚会只是读经、听道理、祷告、唱诗，那你只有50分不及格啊！
如果你是认为聚会只不过是祷告、唱诗的话，那你就50分不及格。
为什么要来到这里啊？我们现在又不在疫情期间。
为什么大家要来到这里呢？我们现在又不是在疫情期间。
来到这里，就是要完成聚会更重要的目的，是要彼此相爱。
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完成聚会更重要的目的，就是彼此相爱。
你说传道太难了吧，短短的时间怎么彼此相爱呢？
传道就会问了，传道太难了。
可以的，不要轻看这短短的时间啊。
不要轻看这小小的时间。
即使下午三点四点你就回去了。
即使下午三四点就回去。
你来到这里有两大目的。
你来到这里有两大目的。
看看别人。
看一看大家。
说说话。
讲一讲。
他如果状况好，替他感谢神。
如果他的状况好，为他感谢神。
他如果有状况，替他祈求神。
如果他有问题的，就替他祈求神。
这是彼此相爱。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
再来，也不是看看别人。
不是只是看看别人就算。
就像小弟来到这里啊。
就好像小弟来到这里。
我干嘛来这里呢？
为什么我要来这里呢？
我可以在台湾线上直播啊。
我是在台湾线上直播，是不是？
我来这里也是让你们看看我啊。
我来这里都是让大家看看我。
看我长得像不像人啊。
看看我生得像不像人。
我告诉各位，我讲白啦，
我跟大家
来看看你们，来让你们看一看我，这就是彼此相爱的起点、啊。
讲白啲嘅就系嚟睇下你大家，再大家睇下我。
各位，你们会
不会觉
得说，哎呀，我有些亲人啊，有些在北美啊，有些在欧洲啊，好远啊。
大家会唔会觉得有啲人喺北美，有啲人喺欧洲好远？
告诉我说，哎呀，传道
有同你同我讲，传道。
我这一两年呢、啊，都只能在荧幕上面摸我孙子的脸，我好苦啊！
我这两年只不过可以在荧幕上面摸下我的孙，我觉得好痛苦。
你真的爱一个人啊，如果有机会可以亲自见到他，摸摸他的脸，握握他的手，你会不会想要这样子啊？
你真的爱一个人的话，你可以亲自见到他，摸下他的面的话，你会不会
想
感呢？除非你不是很爱他。
所以来聚会就是这么一个大目的。
所以来聚会就是一个大目的。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主耶稣讲的。
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是主耶稣所讲的。
来关心别人，也被别人关心。
来关心别人，都被别人关心。
来帮助别人，也接受别人的帮助。
来帮助别人，都接受别人的帮助。
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当中彼此流动啊！
让神的恩典在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当中彼此流动。
所以满足，你满足吗？感谢神呢、啊？
所以满足，你满不满足呢？
但是你的满足还要加上敬虔跟谦卑啊！
但你的满足都一定要加上敬虔和谦卑。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这一句、啊。
所以我们最后来看这句说话。
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
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
这个我们相当熟啊。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
提摩太前书六章六节。 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节，第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
对我们在座诸位属神的来讲，什么才是大利？
对于在座属神的人来讲，什么才是大利呢？
有看到知足吗？
我们有没有看到知足？
知足放在后面，
知足放在后面，
哪个字放在前面？你们现在要记起来，知道吧？
哪个放在前面？大家现在要记住，
哪个字放在前面呢？
什么字放在前面呢？
对，
是啦，
100分啊，
100分，
敬虔，
就是敬虔。
所以不要有前面那两种知足啊！
所以唔好有啱啱所讲前面嗰种两种知足，嗰两种系有害嘅。
你知足之前先要敬虔，
你知足之前先要
敬虔，要先认正造天地的独一真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为主。
先要认我哋做天地嘅真神，我哋嘅耶稣基督为主。
去思考接纳他一切的话语，要谦卑，要顺服。
去思考佢一切嘅话语，要谦卑，
然后你在这种状况之下知足啦，你才有大力。真正的利是来自于神的保守。
在这种状况之后，可以知足，这个利就会是来自神的保守。
真正的利是你会进入他预备的永生跟美好。
真正的利就是可以进入他所预备的永生和美好。